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晚上开始礼拜五的这个读经聚会啊。那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先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你平安的保守中，让我们可以一同参加这样的聚会。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有何等样的恩典，你眷顾你自己在地上的羊群，你保护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愿意把敬拜归给你。晚间这点时间，我们求你分别为圣。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主啊，都放在你的面光当中，让我们敞开心灵，能够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主啊，你把一切属世的事物，主啊，从我们心思意念中把它清理出去，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心，有一个平静的灵，主啊，能够进入你的话语，不仅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能看见你的荣耀，主啊，也叫我们的心更多的被吸引。主，我们渴望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日子当中，能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所以我们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吹生命的气息。主啊，我们愿意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我们感谢你，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蒙爱的，都是蒙恩的。我们理当可以从你的话中得着你自己的丰富，所以我们晚间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说话的、听话的，主啊，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哈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经历，那是在逾越节那个晚上啊，那么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等他们祷告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见犹大带着兵丁啊，带着一些人拿着刀棒火把就来捉拿主啊。那么从编号第185号开始，那么到190号啊，弟兄姊妹，这一段呢，我们看见呢，主耶稣是在犹太教的手中接受审判。我们可以从主最后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啊，可以看见这里有三种不同的人啊。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有一般人，就是这般犹太教中的这些人啊，他们呢用非常无情的手段呢对待我们的主。那么另外一般人呢，就是主的门徒啊，所以最后这一段故事里面也记载了门徒们的软弱和失败，特别记载着彼得的失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一点解释啊。当然最重要的啊，那么就让我们看见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表现了天上的那个生命，表现了生命的美丽啊。那么我们已经讲过，越靠近十字架啊，主的生命显出来的那个荣耀啊，是越发的大啊，越发的灿烂。当然我们也讲过，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啊，所以呢他要接受各样的一个检验，所以这个过程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检验的一个过程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最后这段故事讲到犹太教中的人，讲到门徒的情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情形。那么我们看见这里说故事的记载啊，那么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编号185号啊， 那么当他们把主耶稣捉拿之后呢，就先带到亚拿面前。这个亚拿是谁呢？亚拿呢，在约翰福音18章这里说呢，他是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啊。那么在过去的历史中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的记载，说明这个为什么会先带到亚拿的跟前呢？原来这个亚拿呢，他原来也是个大祭司啊。那么他是呢，被这个比拉多的那个前任的巡抚呢，把他罢除了啊。罢除之后呢，但是呢，这个人啊，虽然他已经不在位了，但在犹太人中间呢，人就是具有相当的权势，他管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把他带到亚拿的跟前的时候呢，那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他们想啊，先经过亚拿来一个非正式的审问啊，非正式的审问。因为到最后要拿到比拉多跟前去，所以现在呢，主耶稣所接受的是一个宗教式的一个审判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神在旧约中啊，把他荣耀的心意呢，托付给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呢，能把神的心意彰显出来啊，能够让全世界其他的民族能够真正认识耶和华是神啊，所以神要借着他们做一个见证，见证神的自己。但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并没有达成神的使命啊，结果呢他们变成了最后变成犹太教啊，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宗教去了，把对于神的那一个活的敬拜变成了一个死的一个宗教，而这个宗教呢却是捆绑了犹太人的几千年，那么变成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控制。那么尤其呢到后来在犹太教中啊，本来这些祭司们大祭司这些文士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的，结果呢他们反而成了一般最坚固啊最顽固不可改变的一般的宗教徒。所以一落到这个情况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那个人的光景就变得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看见犹太教的光景什么呢？他们落在一个死的传统里面啊，他们把他们这些传统啊看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看见主耶稣带着门徒们呢，在侍奉中的时候呢，写出好多东西，犹太人都觉得主耶稣违反他们的传统，破坏他们的传统啊，他们觉得那个很严重，写得非常的严重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也造成今天地上教会啊，那么有很多坚固不可破的一些传统，这些东西都把神的儿女们呢牢牢的死死的捆住。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好像你得罪主还不要紧，你得罪他这个传统啊，那他是会跟你拼命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仇敌厉害的诡计啊，所以我们知道宗教呢是撒旦手中的厉害工具，他就是要把今天呢我们对于神那个真诚的敬拜，那个活的敬拜，把它弄成一种死的规条、死的规矩，变成一个坚固的传统。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这班犹太人他们已经被这个捆得死死的。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讲过啊，他们的侍奉啊，整个是一种变质的一种侍奉 ，degeneration 啊。那么你摸不到生命的， 你看见他们那种情况整个变质，我们就好像什么样的，就好像神当初所创造的那位天使长一样啊，神造他的时候非常的荣耀美丽啊，结果他成了撒旦了，是吧？那么他就从天使长荣耀的美丽的光景中呢，一变变成魔鬼了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变质。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有何等样的荣耀，神高抬他们，把他们高举在世界的列邦的首位，对吧？在圣经我们看旧约圣经这样讲的，那么神是把极大的荣耀放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以色列人呢，亏负了神的荣耀，结果他们变质，变成那个犹太教啊。我们曾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一个东西如果变质的话呢，就非常的可怕，像食物一样，本来你该吃新鲜食物，如果这个食物变质的话呢，它可能比毒药还毒，所以现犹太教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一个变质的宗教啊，非常的可怕。他们本来从敬拜神、侍奉神的光景中，反而变成了抵挡神最大的一个势力。你看，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们居然这样的弃绝他，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不仅成为一个变质的一个宗教啊，那并且呢，我们看见他们完全瞎眼，他们现在一点都看不见主的荣耀啊，他没办法认识这位站在他们眼前的就是神的儿子，他们完全瞎眼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犹太人呢，他们仅仅对付一个他们犹太人中间所谓一些的反叛分子的话呢，那还是对付人还算不得什么。但是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呢，不是普通的犹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这是瞎眼呢，他们这样的来对付他。所以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因这个缘故受咒诅啊，所以往后去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漂流在全地啊，那么经历无数的痛苦，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杀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被提醒啊，我们所相信的是永生的神，神把生命给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在从事一种宗教活动，我们不是从事一种跟随一个什么传统，跟随什么习惯，不是，只有跟着生命走啊。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跟着生命走，不能得着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在性质上来讲呢，就是一种宗教的性质。所以每个弟兄姊妹从主都领受了主的生命，这个生命应该是我们生活、侍奉、行动的一切的中心和根据。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我们看见很多地上的教会犯了犹太教所犯的同样的一个毛病啊，所以呢，教主的心意常常受亏损，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你看见当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呢，首先他就带到这个大祭司亚拿的院里面去了啊，那么先接受这个亚拿的一个审问。那么这里讲到呢，当年的大祭司呢，该亚法呢，啊，这个亚拿是他的岳父啊。那么这个该亚法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他还曾经说了一句好的话啊。那么他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啊，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一位啊。我们知道当初因为这些大祭司啊，他们是按照旧约的祭司的体系侍奉中啊一些侍奉主的人，并且大祭司是整个祭司体系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所以呢，虽然那个人的光景不对了，但是有很多神还会借着这些人说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如果这个人不对，话对，这个只能造就别人，造就不了自己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会不仅话是对的，你人也要对。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也很喜欢用属灵的话呢，那么教训别人，教导别人，安慰鼓励别人，但弟兄姊妹要很小心，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的话呢，那么那个意义不大啊。那我们曾经讲过嘛，这个神可以叫任何人对替他说话，甚至叫驴子都可以替他说话，对不对？就替神说话并不代表是什么。那么在这里，这个该亚法呢，他曾经呢也被主的灵感动一下呢，讲了一句很对的话啊。那么这句话呢，正好应验在主的身上。有一个人替众人死，替百姓死是有意的啊，但是他懂得这个意思嘛？到后面我们看见他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完全不能明白啊，完全不能明白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都是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呢，我们就到了186这里啊，我们看见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注意呢，摆在什么？摆在彼得的身上啊，摆在彼得的身上，讲到彼得的失败。那么，我想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圣经啊要把彼得这个失败记载的这么的详尽啊？那么，当然有人讲说是因为彼得这个失败是个很厉害的失败啊，那神要用它来做个例子。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读经的话呢，从字面上可以这样领会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彼得有代表性的。那么彼得代表什么呢？我们用他晚年的所写的书信呢来领会啊。那彼得写了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晓得彼得前书最重要是讲到什么？讲到魂的得救。所以彼得呢，充分代表是一个人用魂来跟从主。我们知道人的魂呢，这是人的体，我们说这是人的肉体。这个魂呢，有好有坏的。它中间有很多败坏的性质，但是呢，他有所谓人性善良的一面的东西啊，人性美好一面的东西。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整个地上的基督教中啊，这个是最难分辨的东西啊，因为很多时候人的善良、人的智慧、人的才干啊、人的魄力啊显出来之后呢，我们都以为那个就是神所要的。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神特别用彼得的失败来说明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不是要去揭露彼得的羞耻啊，因为呢主是非常爱彼得的。那么主用彼得呢要作为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活在主的跟前，我们注重人所谓的道德、人的修养、人的智慧、人的知识、人的经验，弟兄姊妹们，彼得就立即就告诉我们说是注定要失败的，并且呢是在这些试探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呢就好像主所说的样，那个是芦苇的兵器的，那是没用的。所以你看见彼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彼得实在是爱主，他也实在是勇敢，他也实在是愿意这个为主牺牲的，对吧？我们看见他说同主死他都愿意的，甚至他要为主死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些呢也不是错，这是他的魂里面的一种的力量啊，他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表现忠诚啊， 给跟种族，就没想到啊，他这个魂的情况所显出来的光景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巴望主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人堕落之后啊，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是绝对不可靠的一个生命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命。我常常讲嘛，不需要经过狮子吼啊，只要鸡叫，你就受不了了，也不需要在什么君王啊、什么伟大的人物面前受审判，在个小小的使女跟前就站不住脚，这就是强烈的对比啊，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天然生命这种光景是多么的脆弱，多么无用的。但是呢，很可惜，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中啊，很多时候人在那里称扬、赞美，在那称扬的、高举的都是这些东西啊。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发热心呢，看见有弟兄姊妹们呢，爱心上有多少的表现呢？我们要分辨弟兄姊妹们，这个到底是从主的生命中出来的呢，还是从天然的生命中出来的？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你看见，所以软弱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不能分辨这个魂啊，所以主里很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种族，需要舍己，这个舍己就舍弃魂生命啊。主说了，你若是不能舍弃魂生命，你就得不着魂生命。人的魂是需要改变的，如果没有改变，他改变之后呢，他就能服在灵的管理底下，那么那种的跟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你看彼得在这个地方呢，他表现的那个情况，他好像是跟随主是蛮勇敢的，但是呢，经不起一点点的这个考验。彼得的心实在是爱主的，他舍不得主，对吧？所以他跟随，但是呢，他这个态度是完全经不起考验。所以这一段故事呢，我们知道后来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啊，在马太26章、马可14章、路加22章都记载这个故事。那么最后呢，约翰福音18章里面也记载这个故事。那么约翰记载的就比较详尽啊，把当时详细的情况呢，那么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得根据约翰的这一段啊，稍微的交通一下啊。他说呢，这个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这个还有一个门徒是谁呢？圣经中没有说，不过因为呢是写在约翰福音里，所以大多数读经的弟兄姊妹都觉得这个是约翰，这个就是约翰啊。那么呢，他说那门徒呢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啊，那个亚拿认识他的啊。所以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原来这个故事我们先晓得啊，是约翰把彼得呢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啊。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就把这故事写得比较清楚，比较详尽啊。因为大祭司的院子呢，这个普通人进不去的啊，你一般老百姓他不能进去的啊。那么因为约翰跟他们有认识，所以约翰就领着这个使女进去了啊。那个看门的使女啊，结果看见彼得时候就说什么呢？他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这个使女啊认出他来了，那么彼得马上否认，他说我不是。哎呀，弟兄姊妹们，我想啊，这个跟彼得可能心里面所想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外面的形势呢叫他觉得害怕。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到我们有软弱， 我们在主面前呢可以立定心志，但是我常常感觉中国人所说的形势比人强啊，所以落到一个形势里面的时候呢，你看看守不住了啊，他考虑都没有考虑，他就说我不是啊，因为什么？这个外面的形势太可怕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越过越明白，在新约时代中应当怎样跟随主。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跟随主，弟兄姊妹们，那个跟随是有力量的。所以你看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啊，门徒们在圣灵中跟随主啊，就跟在四福音书里面完全不一样。你看那个时候彼得约翰他们站在官府的面前啊，坦然无惧啊，弟兄姊妹就看见这个显然的一个不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跟着圣灵在里面的感动，那么来跟随主啊。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呢，他完全是在他自己的里面，那么所以到了院子里面呢，那个仆人和差役啊，因为天冷，他们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啊。这个我从年轻时候就很多弟兄们就解释，就说呢，哎呀，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如果信主跟外邦人无法来往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被冷落了，对，偶尔有的时候也跑到外邦人中间呢，去给他们取取暖的啊。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啊非常这个平常的一个现象啊。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这样啊，过了一阵子，我们到世界里面去取取暖啊。当然，这里所说的是烤炭火啊，圣经所以这样记载呢。就都是有它属灵上的一点点的含义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这个讲到说呢，他彼得进了院子里面之后呢啊，那么路加、马可跟马太都说彼得是远远的跟随啊。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他也不敢，因为主耶稣被捉拿了，所以他也害怕，所以他不敢靠近啊，只能远远的跟随。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时候这些对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经历上面来讲呢，都是很生动的描写。我们有时候跟随主啊，不敢跟得太近啊，所以都是远远的跟随。那彼得也是这样，所以你只要在活在魂里面，你有天然的聪明头脑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记得我年轻时候那跟随主，我的哥哥他还没信主啊，他一直跟我讲，哎呀，你信耶稣就好了，不要太捉迷啊，意思说你不要靠太近啊，你远远的有点信仰就好了，何必那么认真呢，对不对？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天然智慧的一个聪明常常有对我们的影响。彼得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彼得过去之后，这里记载说他跟他坐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烤火啊。那么结果呢，在那里有一个使女的，看见彼得说，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同那人一伙，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啊。这是路加的一个记载啊。那我们看见到了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说呢，因为马可福音啊，我们讲过等于是彼得福音，是彼得后来所告诉这个马可的一些故事啊。那么呢也是一样，在烤火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呢，那个使女认出他，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院前院，鸡叫了一次啊。那么鸡叫一次啊，彼得醒悟了吗？还是没醒悟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也是 这个彼得否认了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啊，神那样把彼得的失败跌倒记载下来，这是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一个警告，告诉我们不要顺着魂，这个魂是经不起环境考验。今天我们知道主把我们摆在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这些环境对我们来讲就是个考验，那我们看见了魂是绝对经不起考验，因为我们的魂是个堕落的魂，所以彼得呢，神就用他做了一个榜样。所以特别这个时候越靠近十字架，我们看见魂生命的软弱就越被显露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呢，主耶稣钉十字架，今生今世在我们经历中最重要的十字架经历，就对付我们的魂啊。所以越靠近魂就越显明。许多时候我们不在十字架的光下底下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觉得自己蛮勇敢，觉得自己蛮爱主的。哪里晓得主耶稣兴起一点环境，把我们整个情况都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呢，这里记载的彼得的软弱啊，他的失败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就转到这个187编号187啊，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呢，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这里的大祭司啊，是指着亚拿说的啊，这个时候还在亚拿那个面前。那么结果呢，主耶稣就回答他说啊，他说啊，我从来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里殿里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行事是光明的，因为他就是光，所以他从来没有黑暗的事情。那么在约翰福音前面啊，我们记得主曾经讲过说呢，人喜欢黑暗，黑暗是不喜欢光的，不愿意接受光的。所以呢，的确，那么主耶稣呢，在光中行事，他们呢也不能接受他。他说，你们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听听看他们，我对他们说了什么呢？我是说他们都知道。结果呢，旁边一个差役啊就激动起来了，就上去用手掌打主啊。那弟兄姊妹们，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哦，他们觉得你在大祭司面前呢，你这样的回答啊，你还不谦卑你的自己啊。就这个差役用手掌打的。所以主说啊，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犹太人呢是非常的粗暴，在犹太教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一班人呢，他们也是完全是不理性的啊。所以我们一再的说到啊，当犹太人落在犹太教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偏见，一种的成见，完全不能接受主所说的。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弟兄姊妹，2000年教会的历史，很多弟兄姊妹落在各种形式不同的宗教的这种传统背景的里面的时候呢，是教不通的啊。那个偏见，那个成见是非常厉害，并且是不讲理的，毫不讲理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就说，只有你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光中得到启示，你没有这种传统背景的这种的影响的时候呢，你才可能脱离这种偏见成见啊。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粗暴的对着主。当然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用当时的情况来着想的话呢，比方假使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呢，一副完全当时的那个景象的话呢，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谁呢？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们看他是个木匠，乡下人，你知道吗？完全是个乡下人，所以他们觉得你来到大祭司的面前呢，你居然敢这样讲话，是吧？所以他们这激动起来，就打主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他们从外貌认耶稣。保罗后来蒙恩得救之后呢，他以前已经说过，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过，他说我们从前呢都是用肉体外貌来看人，是吧？他我们也曾经这样看过基督啊，现在呢确实不再能用外貌来认基督。你如果从外面来看主耶稣的话呢，的确他又没有加薪美容，对不对啊？一个乡下人啊，是个犹太人，那明明是一个人嘛，站在他们的中间了，对不对？所以参议觉得说呢，恐怕主耶稣还不如他们呢啊！你居然站在大祭司的面前，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当初那一方一个情况。所以呢，这变成一个重要的，也是圣经中重要的属灵原则。今天我们认识主耶稣，弟兄姊妹，那是从启示中认识他的，不是从肉体中认。什么叫从肉体呢？就是用天然的智慧，用你自己的聪明头脑。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如果你仅仅是用你的头脑，用你的智慧来读圣经，你对基督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智慧经验本来就是有限的，你再这样去认主耶稣，你根本认识不了多少的。只有什么呢？灵里面得到启示啊。所以保罗后来得到启示之后呢，他就讲到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感谢神，神喜欢启示他的儿子啊。连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那一天都得到启示，是吧？哎呀，他忽然眼睛都看见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弥赛亚，欢喜的不得了，丢了水罐子也不怕羞耻，就去做见证去了。弟兄姊妹们，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心里面多么的欢喜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怎么样从启示中认识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得到启示认识主，那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来从圣灵的启示来认识的，这样的认识是无限量的，这叫做丰满的认识他啊。犹太人有这个眼光吗？没有。所以他们看他只不过是就是一个人就是了，所以他们敢任意的对待他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主站在肉身中却表现了天上生命的美丽。那么这个差役用手掌打他，主也没有愤怒啊，主也没有责备他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想起约翰在晚年时候写约翰一书是讲的，因为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你在主的身上你打不出恨的。如果是我们的话呢，人家这一巴掌上来的话呢，恐怕你马上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愤恨，对不对啊？你觉得我们很冤枉，我没有做坏事，我每样事情都是行在光明中，你凭什么打我呢？对不对啊？那么会叫我们里面产生恨，但在主的身上打不出恨。啊，这就是主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只有活在这样的生命中间，当你遭受这种无理的对待的时候呢，你不会产生恨。我们诗歌中啊有一句话啊，很多年来我都是记在心中的， 那是非常美丽的一句话。弟兄姊妹喜欢唱那首歌吗？就哦，我要向你这首诗歌啊，中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它叫做温和的接受无理的对待。哇，这个感觉太好了。今天呢，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你会碰到那个不讲理的、不合理的啊，那种叫你冤枉的这种的对待。这种的人这样的无理的来对你啊，那你可以怎么样温和的接受无理的对待。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何其美丽啊，这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所以我们真是要满心感谢我们主。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主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这新约圣经我们知道跟旧约不一样，旧约呢是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那么到新约时代中不是这样的。但有很多少时候，当我们遭遇冤屈，我们遭遇了一些不好的对待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心生怨恨，对吧？对啊，我们里面不平啊，我们里面要报复啊，这都不是主的生命啊。所以这里生命显出来的非常的美丽啊，感谢主。好，然后我们呢现在来到编号188，我们看见这里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主耶稣怎么样呢，就解到该亚法那里。约翰福音记载的很简单很清楚，但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啊，那么他们把他当作囚犯一样的啊，怕他逃跑了，把他捆着羞辱他，那么就从大祭司亚拿那里先解到大祭司的该亚法这里，这是当时的一个大祭司啊。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我想说一点点的背景上的情况啊。我们要知道，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那个记载，当他们要把一个人呢带到这个大祭司跟前受审的时候啊，那么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他们叫做大公会的审判啊，所以呢，平常人不是随便带到大祭司跟前受审。如果带到大祭司受审，中间受审，那是犹太人中间很严肃一件事情啊，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的啊，所以那里面有几个条件啊。那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呢，要由这个大祭司主审啊，不是让别的祭司们审问他，大祭司主审啊，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他们需要有71个会员啊，会找到71个会员啊陪审啊。但是呢，他这个犹太人这个审判叫 quorum， 这个 quorum 这个呢，就说呢，如果你没有71个人的话呢，你最少呢需要有23个人才能达到这个法定的人数啊。所以你看犹太人当初审判人说也不能随便审的啊。那么好，第三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审判只能在白天，不能在晚上啊，这是他们的定规的啊。然后第四个点是说什么？一定要避开逾越节。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时候他们审问主啊，带到大祭司跟前的时候呢，有按照犹太人那个大公会的这个审判的程序吗？完全没有。这里说明什么呢？在犹太教中，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宁可违反律法，他们要审判主。那么我们这里看见，他们没有找到这些会员。这个时候是在夜晚， 是不可以审的，又审判在白天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是月节的晚上，所以呢，就完全不符合条件的。但你就知道，在宗教的事情上面，有的时候这种的黑暗无情是非常的可怕。他们宁可为了审判主啊，不顾他们自己所定的这个规条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仇敌厉害的一个工作了啊。这也说明呢，这个人在地上很虚晃的，根本是不可靠的。所以呢，犹太教呢用这么样一种黑暗的一种方式啊，他们来审判我们的主耶稣。当然呢，弟兄姊妹，一切事都在神的定规安排中。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就是要接受人无理的对待。因为什么呢？他要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救拔出来。所以今天呢，你我信了主了啊，我们真是要顺着圣灵的引导，顺着生命的感觉跟随主啊。我再说哈、啊，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落到一个宗教的行为里面去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严重的堕落，对啊，那很可能你做不了见证，你反而违反主的心意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宗教的势力、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他们完全跟神站在对立的这个情况里面呢，并且呢，这个大祭司呢和这般人呢，他们是懂得旧约的，你不然你也当不了大祭司，对不对？他们对旧约的律法是非常熟悉的，但是现在他们宁可违背良心的感觉，违背他们对旧约的认识啊，那么这样的来对付我们的主，你看看这多么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记载的是比较详尽的啊。那么他们把主带到那个祭司长和全公会啊，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他们明明知道主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用假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啊，人的堕落生命中的诡诈，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啊。你要做见证，你要做真的，你不能凭着你的情绪啊，凭着你自己的喜好啊，做假见证。这个假见证是很严肃的东西啊！你看见他们这般所谓宗教的人物，完全不顾道德了，完全不顾良心了，不顾神的律法了，又居然用假见证。这假见证呢，讲来讲去呢，这个也这个也讲不清楚，对不对啊？那么在马可福音讲说呢，大家讲的不相合。你讲你的，他讲你的，大家又合不起来。你看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啊，他们也得不着实据啊。所以幕后有两个人起来说，讲了一件事情，说呢，这个人曾经说要毁坏神的殿，三日又建造起来，顶多抓住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也没有办法控告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祭司就站起来了，是吧？这该亚法就站起来了，他直接来审问，他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对于那些不真实的控告啊，那些虚假的东西啊，我们的主是不会回应的啊。这就像什么，像以赛亚书所讲的一样，这叫羔羊的默默无声呢。感谢我们的主啊，他对这些事情不做反应。我想今天呢，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很难的。如果人误解我们，误告我们，那我们立刻要辩护，对不对啊？怎么可能不讲话呢？立刻要辩护。感谢主，他不辩护， 在教会历史中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学这个功课，学这个功课，学羔羊的默默无声，宁可受委屈。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个 Miss Barber 啊，何淑恩姊妹的一个故事。她本来在内地会，那么在福建的一个学校里面教书，她教得很好，结果遭受她同时的那些英国去的这些姊妹们的记恨啊，所以他们就造谣生事，结果学校就把她开除了，所以她就回到英国去了。她不讲话，他们控告她，她一句话都不讲，她接受他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审判，结果回到英国去之后，教会中有一个长老，一个年长的弟兄过去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奉神的名告诉叫你讲实在话，结果他就讲了，原来他们才知道他完全是误解他，他们嫉妒他，你知道吗？给他造成这个事情。你看我们的姊妹就学这样的功课啊，在这里他就完全循着主的榜样走的。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啊，这个大祭司也是这样对他说，他我指的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哇，弟兄姊妹，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大祭司啊的这一个控告太厉害了，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人也不能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承认自己是神。因为几千年的犹太人这样过来了，对不对？有哪个犹太人敢称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对不对啊？如果你承认这个事的话，那你这个罪就大了。我前面讲过，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看，站在面前的就是个人嘛，就是个犹太人嘛，对不对啊？并且是个不起眼的犹太人，是个乡下人，是吧？如果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我想弟兄姊妹，如果那一天你我在那个场合里面的话，恐怕我们也很难接受啊，是不是呢？所以这个大祭司太厉害了，因为他太懂得圣经啊，他这个诡诈的心思啊，用到极处，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回呢，他碰到的是真的啊，这个我想。他完全没能想到的，他说什么呢？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那么在马可福音就这样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那么主耶稣呢？对于真实的东西，他从来不避讳。我想今天这是我们跟随主该有的一个态度啊，也是啊。他说我是很简单的，他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复杂啊，他不是用了什么很一大套的道理啊，怎么样去解释证实，很简单告诉他我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也是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我们的性格上的难处是不是呢也把它辩论成是，就是是的，我们也要用许多的话呢，要来做辩论。主耶稣的话很简单的，那么也主对他们说啊，然后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哇，这个说法的话呢，更叫他们受不了了。但是主呢是把将来所有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就说呢，这一次这个大祭司该亚法啊，他用了一个最厉害的一个控告啊，那么可以说是在他犹太人这个神学里面，这是最高级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呢他没想到碰到是真实的，所以主就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哇，这个 大祭司一听见这个话呢，就不得了，马上就把什么衣服都撕了，对不对啊？居然有人在这里自称是神的儿子，是人子，这个还得了吗？所以他把衣服都撕了，他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不用再用见证人了。我这个大祭司啊，你看见在这个审判中间呢，他比其他人都高明啊，对吧？他这个审判是厉害的，他说健忘的话了啊。那么他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哇，这些人大家定睛看着他，该死，他真的该死啊！他七个人，他居然讲他自己是神啊！那么真的是这个大祭司啊，真是懂得那个关键的问题在哪里，看多厉害啊！但是呢，他不晓得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大祭司呢，鼓动他们的情绪，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对主啊动粗的啊，那么就是说他该死，然后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啊，把他蒙着他的脸啊，然后说你是基督吗？如果你是基督啊，你是先知，你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这个差役也来用手打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啊，遭受他们无理的对待，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一切怎么样呢？都让彼得看见。彼得是当场的一个见证人，所以多年之后他真正认识了主生命的伟大，所以他才知道我们天然的魂是需要受对付的。因为这样的一种场面，这样一种场合，天然人是完全无力抗拒的，你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中你还能表现得这么美丽啊，表现得这么样的镇定，这么样的荣耀，这只有主的生命能做到。所以圣经也特别记载着彼得在当场，这对彼得也是一个深刻的一个教训的，感谢主。然后呢，我们看见啊，在189这里啊，编号189这里，那么这里呢又再次记载着彼得的失败。这里哈，说到这个彼得在那个使女的跟前呢，那么发咒起誓的否认主啊，那么圣经的话呢哈，我想我们不仔细的去读，那我们知道这里呢，彼得呢，发咒起誓主说，历史怎么鸡叫了第二遍。哦，你看主说的话哈，是一定要应验。主曾经对彼得说啊，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那弟兄姊妹们，主说这个话，你看彼得在前面已经这个听过一次鸡叫，对吧？他们还是没能警醒啊。然后看见主耶稣在那个大祭司面前这样的一个受审判，那么呢，他里面还是不能醒悟。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彼得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天然的魂一被激动的时候呢，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呢，圣经才告诉我们，天然的魂是需要被致死的，你没办法控制。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 今天世界上很多宗教的领袖啊，他们为什么能做领袖呢？就他们呢学着克制自己，他们在魂里面能控制自己，对吧？所以呢表现涵养，表现道德，叫人很钦佩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东西。彼得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但是也没有用。到这个时候呢，结果还是否认，并且否认的更厉害，发咒起誓的否认，结果鸡就叫第二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说明呢，今天呢，我们今天跟随主，何等需要主的这个恩典呢？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呢，还有大祭司一个仆人啊，他说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啊，这个约翰呢就把这件事情也记载下来了，因为在克西马尼园那个人也在啊看见。那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实在是爱他的门徒。当彼得第三次在这样发咒起誓否认主的时候呢，鸡叫了第二遍，结果你看呢，我们的主怎样呢？我们的主就回头看了他一眼，在路加福音记载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我们相信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那个眼光呢，不是一个怨恨的眼光，因为主就是爱，对不对？主是非常的同情他，主是一个充满爱的眼光，所以主看了彼得一眼，哎呀，彼得就受不了了。所以彼得立刻就出去什么痛哭啊，忽然间想起主的话了，对不对啊？他这个时候才醒悟，但是大错已经铸成了，失败已经做成了。我们相信彼得的心真的是何等的难过啊！他没有想到啊这个过程，我想这是彼得。在开头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主，有的时候环境上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有很多事情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啊。所以彼得也说明，充分说明他不认识自己，他说他就出去呢痛哭啊。这个痛哭呢，弟兄姊妹，表明什么呢？表明彼得还没有失去感觉啊，他到底是爱主的。他不像犹大啊，犹大没有一点点悔改的一个感觉，他里面有悔改的感觉，他知道犯错了，他知道得罪主了，想起三年半跟随主这样的爱他了啊。他居然做了这么一件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知道，在欧洲啊，他们有人画了一幅图画，讲到彼得的悔改。那幅图画讲到这个彼得啊，两个眼睛都是凹进去的啊，那么所流出来的不是眼泪，是血啊。弟兄姊妹们，那幅图画把彼得最后的痛悔描述得很清楚。他想起三年多这位爱他的主，他跟他在一起得到他这么多的恩惠，居然他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彼得当然啊，恐怕是哭到眼泪都哭干了，他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失败，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主何等大的怜悯啊！ 因为在圣经中记载了彼得的失败，这个失败在教会历史中鼓励了多少失败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我们有时候也经历失败，但是你还没有失败到发作起誓的否认主，对不对？你顶多是远离主，爱世界，或者你撒谎，你偷盗，或者你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一些事情得罪主，但你恐怕还没有能够达到彼得这样的一个失败的情况，是吧？所以我就说神用彼得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人在魂里面跟随主啊，那个失败很失败到一个何等可怕的地步，说彼得这个可能说是在魂里面失败到底了啊。所以这个榜样啊，能给后来跟随主的人的非常大的激励和鼓舞。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失败没有像彼得这样的失败，但是我们也应当有悔改的心。什么时候失败，什么时候就要回到主跟前，感谢我们的主，他是永远爱我们的主，他永不丢弃我们。即使像彼得到这样的一个时候，神也没有丢弃他，对不对？神用慈爱的眼目看他一眼。所以我想今天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犯错了，我记得我们很多弟兄们常常这样说，哎呀，到主跟前说，对主说，主啊，你打我一顿吧，你惩罚我吧，你让我遭遇一件不好的事情。结果呢，主也没有，对吧？主用慈爱的眼目，这个慈爱的眼目叫失败，尤其失败到底的人是受不了的啊！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就知道主是何等的爱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在这些故事里边呢，我们看见啊，那么主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光景的那个宽容啊，那个忍耐，那个包容无限量啊！这是何等的美丽啊！所以这些故事都很生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个简单的故事，那轻描淡写读过去就过去了。你要从里面要能够接受到这个故事出来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实际的教导，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领受啊。好，我们来到编号190号啊，那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结尾的一段啊。我把它也稍微交通一下，编号190号在路加福音22章66到71节记载的啊。这里呢，天一亮啊，这说明什么呢？所以主耶稣受了整夜的审判，犹太人呢不等天亮就审判他啊。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恨恶主耶稣，恨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我们就说呢，一落到宗教这个辨识的情况中啊，他不仅不能够侍奉主，并且呢是主耶稣的仇敌了，变成啊，那多可怕啊！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带文士都聚会，他们就来了。这时候他们都大家通通来了，对吧？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面。这刚刚我们讲这个大公会的一个审判呢，他们是要有大祭司加上71个会员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把他拉到公会里面来审判他了。他们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们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们再次在天亮的时候呢，那么审判主啊。我们讲过，主对那些造假的虚伪的不实的这些控告，主是不用回答的。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大公会里面，他们问的问题就非常的直接啊，非常的直接啊。他说，你若是基督啊， 因为他们这个要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呢，那么把它辨明啊，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要确定啊。虽然在夜里啊，这个盖亚法曾经问过是吧？现在他们再次问，就是要把他的罪证呢，把他拿实了啊，那么再讲一遍，对吧？你前面讲了一遍，你再讲一遍，就把它拿实了，因为他们下面呢就要把它交给官府了，你知道吧？所以他们现在呢，在这里呢，就要把主耶稣所说的话，通通把它做实了，每样事物都把它定死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啊，你再说吧，你就告诉我们啊。那主知道他们的心，主说我说了你们也是不信，对不对？我若问你们呢，你们也不回答。那曾经问过他们，他们也不回答。但他主毫不避讳的告诉他们，他知道他们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他就告诉他们啊，他从今以后人只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他们就再追问说呢，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当初这个问话是非常尖锐的，非常的这个厉害的，因为每一句话都可以致命的，致死的。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说：“你看吧，好了，先不需要再怎么见证啊，够清楚了，是吧？啊，我们大家都。”都亲自听见，就所有人都可以做见证，这个人居然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不应该被处死吗？啊，因为在犹太教里面呢，任何人如果自称为神，那都是犯大忌的事情啊。但是他们也不晓得，今天站在他们的这一面前的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瞎了眼啊，他们不能明白。很可惜啊，那么犹太人呢失去这个主的恩典，所以保罗后来蒙恩之后呢，他常常为着他的骨肉之亲呢，为着犹太人流泪，痛哭流泪。他在约以弗所书也讲，本来诸约，神的诸约，神的祝福都是他们的，他们是最靠近神的恩惠的一般人，祝福的一般人，结果他们失去这个啊，神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结果呢被他们出卖了，被他们定罪了，最后呢被他们杀害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着成全救恩，成全父的旨意，我们看见在肉身中他忍受了何等样的痛苦。但是主知道，若不经过这个过程，救恩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今天你我回头来读这些话，我们里面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应当多多的把感谢归给主。我们不仅今生今世在地上感谢他，将来进入永世要永永远远的感谢他。这些故事呢，将成为永远的纪念。所以晚间呢，我们把主耶稣在犹太教在宗教的审判底下的这一段的故事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简略的一个讲解啊。巴望圣灵是我们灵里面的眼睛都看见啊，让我们看见犹太教的可怕，千万不能落在一个宗教的这个情况里面。那么也告诉我们，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魂是需要被对付的，用天然的生命力量跟随主注定失败。彼得已经做了这个榜样，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样一个光景中，把从万有之上所带来的生命表现得何等的美丽。那我们记得今天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生命生活，那可能显出基督的美丽，才可能为主做见证。 好，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这一段的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也读过很多遍，今天我们回头再来思想，我们的心仍旧充满了感谢。主啊，这里所说的荣耀实在是主生命的荣耀，主为我们所受的苦，所经历的艰难是永远的纪念。主啊，我愿圣灵更多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知道如何在今天在地上跟随主。主啊，这个地是永远不公平的，这个地永远是充满败坏的，充满了反对主的力量的，而人的肉体又是极其的软弱。主啊，你在这里清楚地指引我们，我们应该跟随你的脚中行，应该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唯愿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点年日的时候，能够从生命中显出你的荣耀，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的教会在地上真是充满这个生命，也活出这个生命。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晚上的聚会停在这里啊，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报告。等一等呢，我想玛丽弟兄哈已经和许多弟兄姊妹有联系了。如果你们要参加这个分组交通的啊，我们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有分组。那么你按照玛丽给你们的那个寄给你们的那些是什么电话号码还是 ID 是吧？
是那个上网的一个链接。
上网的连接啊，连接的那个号码，那个
昨天
那个密码。那么你有了个密码之后呢，哈，那么你请你就转到你的那个电脑，或者是转到你的 iPad 上面，或者手机上面，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分组的交通，好吧？今天我们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会参加啊。那么玛利亚怎么样安排嘛？
我们今天先试一下，鼓励今天更多弟兄姊妹上网，我们先熟悉一下。然后以后慢慢的会更多弟兄们。
好，玛丽在这里哈，鼓励弟兄姊妹们尽量上网，好不好？如果你们不急着做别的事睡觉的话呢，请你们呢尽量的上网，能够参加彼此。我想有点交通也是好的啊。那么大家听过，可能心中有感觉有感动，那么彼此呢有点分享，那也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怎么样上网啊，应该没问题。好，另外呢，我想就是我们明天晚上东南区人就有读经的聚会，然后这个主日呢是我交通啊，那么边翻译，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好吧？我们希望在这个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啊，真正能从主的话里面得到一些激励和鼓舞。就请弟兄姊妹为主日的聚会祷告。那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参加波比聚会啊，因为这个呢，尤其在这个时候，主回来的日子迫近的时候，这个波比太重要了啊。因为我们波比呢，我们就是没有忘记主再来的应许啊。我们不仅感谢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知道他要再来。所以我们波饼是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用波饼表明我们的心意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务必要参加。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虽然你在家里面，我们需要有认真的态度啊，那么不要随便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把这个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啊，所以希望主在家中弟兄姊妹们被好像关在家中的生活呢能过得很丰富，仰望主的恩典，好吧？然后呢，我想礼拜二我们仍旧是有祷告的聚会啊。如果可能，弟兄姊妹尽量的能够 进食祷告，因为我们看见现在这个情况啊越变越严重啊，就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能有迫切的一个祷告，好吧？纪念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们啊。如果弟兄姊妹认识陈浩弟兄的，请弟兄姊妹为他能够有点祷告。那么他也得着癌症，大肠癌啊，并且呢有这个depressed 的这个现象。请弟兄姊妹继续纪念林环弟兄、Fred 弟兄啊，还有高群姊妹，好吧？仰望主的恩典，好吧？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报告？没有。OK，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聚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大家晚安，再见。